您现在收听的是你好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花费近四年筹备的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9月18号正式开幕，集结1326件展品，111首流行歌曲，打造的12个展区，带领观众探索台湾流行音乐各时代的风景。因疫情，本次展览采取预约参观制，购票请加 OpenTix 售票平台或参考本节目的资讯栏。祝您观展愉快，并提醒您务必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哦。
你好北流，欢迎大家收听北流的 Podcast 原创节目你好北流，这是由北流的音乐工作者们的角度去出发的一个节目，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更新集数啊，不想错过的话大家赶快订阅起来哦，然后记得要留言，那我们每周都会去看留言，大家一定要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拿给长官炫耀一下，对对对对对啊，毕竟不是董事长啊执行长每个礼拜都有空来录节目，所以之后会由北流的同事做代班，总之会更接近我们一般人可以了解音乐的角度去介绍更多音乐产业圈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这集就是由我李欣然后跟我的搭档主持人我们的活动企划大大熊头跟我们听众们问个好吧。
嗨大家好，我是不知道为何踏入音乐产业的熊头
对，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一群北流的基层员工去组成的这个团队啦，对，那之前就很感谢长官们帮我们开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那今天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就是最近北流有准备要新活动嘛，对不对熊头你手上？
对，应该就是这个礼拜六日会在我们北流南基地户外广场发生的欧北欧音乐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活动的讯息，
他现在宣传都出来了嘛？
对，然后 line up 也出来
了， line up 现在 line up 有谁？就大概
棉花糖、告五人、对，然后温蒂漫步嘛，
对，
然后怕胖
哦，有害怕胖团，对
对对，蛮多的，蛮多的，
感觉好像是疫情解封之后的第一个活动，对不对？近期
应该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变成第一个，
因为其实之前还在想说会不会转成线上
啊、对 对，因为还是不明朗的状态嘛，
是是是是，
对对对。那总之很高兴，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见啦，对不对？
对，我觉得发现大家应该真的很久没有看演出，其实这个活动讯息一出来之后，大家都在问，
对，
哪时候开始，然后对 line up 哪时间表。对，
应该很多人摩拳擦掌要冲到现场去了，真的。今天的来宾也非常特别，是请到了两位跟这个活动是有直接相关的人物，对，他们是坦了很多的事情在身上，
神坦，
两位神坦，对对 对。那我们就欢迎导灰跟小鸟人，嗨。
嗨，大家好，
那导灰，我有，就是我们已经有耳闻过了啦，对，有耳闻过导灰的各种事迹，对，还有各种故事，对，那听说是地狱来的男人啊，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有，我们在瞎杠就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导灰的一些各种的奇闻异事，对，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对。那导灰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你在团队里面担任的角色吗？
这次就是负责统筹部艺人的 list， 然后还有安排一些就是现场的人力，然后还有整个活动的一些中间的厂商跟厂商中间的协调，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那就是这次的疫情的状态是有影响到你这边？很多东西嘛，
有啊，很多啊，
对啊，因为大家都换档期，是不是？
就疫情，大家都完全没事做啊，所以就是在家等嘛。那因为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因为疫情关系影响嘛，
好像停很久，对不对？对，开始蛮，
其实从上半年开始在谈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疫情突然五月开始加重之后，其实中间那一段其实完全停住，然后等到七月。底差不多开始慢慢好转之后就
再开始
对就重启，
哇，真的是重启，
没错。
那小鸟人在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担当的是
我主要是负责硬体统筹部分，就是统筹所有的灯光、音响、舞台结构，然后还有包含对接一些乐团他们的器材清单的乐器的部分。
嗯，了解。所以就是比较是技术面的一些
对
执行就对了。
嗯，比较技术层面的东西。
之前小鸟人是有做哪一些活动？
之前都做一些，其实我有做过导演，然后做过硬体统筹。那导演其实有做过小鬼晃生八三幺，然后阿姨两家美琪，其实做过导演。然后硬体统筹应该有全台应该有 80% 音乐节，其实都是我承接的。
哇，
硬体统筹对，所以
你知道这个吗？80%，
所以包括。山海豚、摇滚台中、台湾祭、次生躁动、浮现祭、觉醒音乐节做过，那火球祭也有担纲里面的行政统筹，对，其实都做。那也做了韩团的演唱会，来台湾
的，
对，大概 20% 的硬体统筹，就是台湾的市占率啦，就是大概占 20% 这样子。
那
没有，我说基本上大概你在台湾看演出，就是会看到小鸟人在
现场。哦，对，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开始在指挥东指挥西，
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对，
你在抠人，
对，抠人。
对，这样很厉害。那你们在你在疫情的时候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你自己觉得最近的
哦，超惨的，惨不忍睹。基本上那时候其实因为疫情。一发生，然后很多韩国人就不能来台湾，
啊啊，
所以其实韩团就直接挂零，啊，然后音乐节也直接挂零，因为不能群聚，所以那时候跟同年比起来的公司营收大概直接减少了99%。
哇，
对，
刚才是市占80%，然后马上少99%，
少99%，直接放假了。那时候就是一疫情一发生，就直接去蓝屿，直接去放空放假了，就是完全就
不要想别的事情，先休息了。
对，那公司还是要营运下去，只是就很辛苦，变得很辛苦。
要怎么办？就是在这种时候，
就吃老本啊！
啊，真是吃老本，
吃老本，
现在吃老本，哇，
对。很
辛苦，辛苦。对，像刚才讲到，其实音乐季取消，因为我就我所知，导辉手上应该也有好几个原本要办的，然后延后跟取消，对不对？
对啊，就真的也没办法。
那后续，
后续就像山海豚的情况，就是真的是遥遥无期啊，
真的。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跟别的音乐节不太一样，就因为他的结构大概有50%以上是外国艺人。
嗯，对对对
对。因为我后来我的工作花蛮多时间是跟老外在对接嘛，
是
那当疫情发生之后啊，我们台湾是很严重啦，可外国大概是我们的千倍以上。对，
我觉得
我的印象很深，我记得好像上次第一次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们经纪公司，我只是想要问一下说，哎，欸，那你们那边状况怎么 样？
你们还好吗？
对，你们还好这样。然后那经纪公司就说，你那个明年 Q2 再跟我们联络。
他们先跑就
是先再说了。
对，就是再说。你知道我听到真心凉一半，你知道吗？就代表哇，天哪，啊，这我就不用搞了，你知道吗？对啊，其他的其实国内的就是如同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既不能室内，不能室外，然后大家其实好像也没有人敢做，对，又要梅花做干嘛啊？但我觉得那都对，就是变得是我们没有人想到比较好的突破办法啦，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就也没办法，就是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这样子，对吧？
欸，像你们就是会有就是在疫情的期间有去转成做线上表演的吗？
最近鸟人刚做完那个摇滚台中，摇滚台中其实就是完全转成线上的，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
那你们就是对于这是你们第一次做线上的，算是这种线上音乐节吗？
应该不是，因为摇滚台中其实去年就也因为疫情，所以就直接转线上的，
是
所以其实这是第二年摇滚台中线上的，对。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就是你们比起去年好第一次做嘛，那第二年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然后还有这个线上演出的模式是不是一个就是因为疫情已经改变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嘛，
是。
那它会不会就是未来的线上演出的一个解放？你自己觉得？
老实说，其实对其实实体跟线上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只是摄影机多了点，然后要多直播的东西，但是其实整体的灯光、音响、内容物其实都跟 live 的其实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只是对于我们或者艺人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很无聊啊，他们会觉得说我在讲话，或者是说我在拉比赛的时候，下面是没有人回应的。然后他们在唱歌很嗨的时候，这一 part 举例好了，可能像拍戏少年，他在唱， 可能在唱暗流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开始就会拍手，就下面是没人拍手，对，然后或者说通常就是鱼桶出来就要喷泡泡，就一那时候音乐节下面会整。应该就是满满的泡泡海，或者是说大家就会举应援毛巾，
对对，会甩，对对对
对。然后顿时下面就是空无一人，然后他们便又要自嗨，然后又不能太闷，所以其实对于艺人来说，他们就会觉得有点 boring， 就会觉得有点无聊。那对于我们硬体来说，我们也会觉得说很，就是对灯光师来说也很没 feel， 对音控师来说也很没 feel， 就是。很像真的是在录节目啊，节目录完以后就是没有那种音乐节的感动跟激情，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喜欢做 live 的
现场。
现场，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现场，应该说线上演出啊，其实让大家都去体验到那个拍那个 Marvel 电影的那种感觉，就是在绿幕上面，然后演所有的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你要跟一个虚拟的角色讲话，然后讲的真情款款的，然后实际上那只是一个牌子，
没错没错，真的。
所以有那种，就是你之后可能会去做那种辅助道具吧，就是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我们就在前面放一些假人头，有没有大家对那个视线讲话。
其实他们在唱的时候，前面都是电视，然后电视前面的电视里面画面都是他们现场的画面，所以其实他们都是看着自
己
在演出，
自己在看 monitor，
对，然后看着自己，有点像看着镜子，然后再说啊，来，现在我们一起欢呼，一起拍手，对，只是很蛮尴尬的啦，对他们其实内心是有一点尴尬的，对，当然还是要硬假嗨，对，还是要假嗨，对。
毕竟疫情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到日后我们不管是办演出还是什么，而且现在只是目前我自己的观察只是稍微降温嘛，
对
对，它其实没准到时候又再爬起来就会很更恐怖。
对啊，真的，这真的是非常难讲。
对，而且国外也是，国外现在其实比我们还惨很多的感觉。对，對他们应该是永远回不去了啦。
我觉得应该回不去了啦，啊、必须要跟他共存啦。
存因为像譬如说 Fuji Rock， 他还是照办的，只是没有
对
外国歌迷去而已。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是。哎、欸，可是这次还好像还是很多人嘛，对不对？
他们开放了35,000人
啊，35,000人，
35,000人，
那也是那主舞台也是满满的人。我记得那一天看到他们那个纪录片，他们不是每次演完都有那个纪录片，其实人也蛮多的啦。只是大家很好笑，就是每个人有个呼啦圈，有没有？就是坐在那个呼啦圈里面，然后离大家都离很远。
看的还蛮羡慕的，就是很久去，就是因为之前都有去 Fuji Rock， 就觉得这种人潮是最舒服的。
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刚才导会有讲到你的音乐节停止，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就是公司的收入营运上面
完全，因为我们本来原先就是算是大家集合起来 case by case 一起做了，对啊。那后来疫情发生第一个月，就有几个会打电话跟我说：“哎、欸，我现在去做汉堡了，我现在去做什么？”我就说：“哦，好，你去。
欸”你没有开发出什么副业吗？就是
真的也没有啦，对啊。其实就是说，因为上一次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疫情爆的时候，也是大概二月嘛，
是
对，二月三月开始。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发比较好是六月浪人，对不对？浪人季，
最近不是也开始？
对，现在开始，
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一种，今年在报的时候就开始复制去年，想说去年大概2、3、4、5、6，然后大家内心就想说5、6、7、8、9，很多人说就会开始有那种想象说好像还可以，所以
好像可以盯一下，
大家好像还是有那个期待说没关系，我盯一下，那不然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好了，我们就省一点啊，各自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
對對對，先过日子，先把日子
过过去，顺顺
过过去，
就还真的就九月底就发现怎么那么准啊，對對對對
原本以为第一波是浪人季，结果后来是欧北有音乐节，
对
我们抢先一步，
因为我们有一个群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在里面会聊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浪人季要冲第一个，然后那个赤身躁动本来也是在就是下一个礼 拜
、
对，然后赤身躁动的那个诺哥就有说他其实一直很怕疫情后面会有一些起伏，
对，
所以在考虑说要不要延后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讲说到底谁会出来当第一个呢，
谁要来谈，
结果上礼拜开会居然是我们居然是我们，
我傻了，对，你们先上哦，
没有，我是一来的时候熊头就说那个我们决定就是 live， 我就哈我整个腿软你知道吗，我就哈居然是我们，傻眼，
因为我中秋节前还在跟他们说我们那个可能要有转线上的可能性，我们赶快回去研拟所有设备所有方案， 案，
可不可以改？
对，然后那一个连假过后，然后我就接到上面指示，就是说，嗯，实体，然
后我要办哦，
马上就跟他们说。
对，然后我那天还到这边一楼的时候，跟鸟人说，哎、欸，那个我们可能要转成线上喽，我们线上等一下开会针对线上讨论。哦，好、啊，一上去楼上，小杨说没有啊，做 live， 我靠
，respect，
我勇者真的是傻眼，
误打误撞
了，真的
對。但我觉得也好，就是真的大家太久没有听。现场的 live 这件事，对
啊，是真的，
也刚好疫情有控制下来啊，现在都加零，对啊，
对啊，
没错，
真的蛮幸运的，算是蛮幸运的，而且我们哎、欸，这个算是我们原定差不多的时间点，是不是？还是其实有延？
其实有延啊，因为本来是原定是七月
啊，七月
原定是七月，
对，但七月疫情
正热
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的时候，
是，
对啊，哎，像刚才讲说就是。国外的艺人啊、嗯，那现在是国外的艺人，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到就是出国来台湾演出，还是其实可以？
原则上是不行的，
原则上是不行的
。对对，现在我们的国门的防范是这样的情况，除非你两剂疫苗都打完、哦、都确定你都打完，然后你有落实，
可能有验完，
对，都验完都没问题，然后你来之前可能还要再做一次检验，那你这样可以来吗？可是你就想、那个程序跟那个时间跟成本基本上很高，
对啊，
所以不太可能有人会愿意做这样的事。
懂。
那在你知道这种，我当然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就是现阶段我认为他很多事情最后会化成舆论啦。对啊，那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谁要当第一个？
对，
就我们也很想做啊，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来。
是。
但其实我认为外国现在情况是目前可能。状况还没有那么明朗的情况下、我觉得保护国人还是尽可能的先等待了。
了解，
对，
就让本土团结。
对，我刚才其实
我也觉得没有不好、啊，没有
扩大内需的方式。
对，其实并没有不好啊。对啊，
像这一次的乐团是你排的
啊、我没有，我们这次有跟那个诺哥合作
啊、哦，有跟诺哥合作。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做一个互相的帮忙这样子、啊。对，然后想说，哎、欸，这次既然要没有，就是这次既然要台北要重新又做一个音乐节出来，那是不是基本上先让那个扩散率？出席率比较广一点，
对
啊，所以才找像告人啊、棉花糖啊，然后还有派对少年这些，就是让他基本上大家会耳熟能详，然后各年龄层，然后各乐迷都有的情况，这样子。
这次的组合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就是很广泛的吃到很多的乐迷的乐、迷的群体啦，对，然后是规划两天的音乐节嘛，对不对？那在音乐节整体。那熊头可以介绍一下关于欧贝欧这个音乐节，就是我们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吗？
哦，对，除了演出之外，我们其实还有跟有趣市集合作。那如果大家最近、这两年有在跑市集活动的话，其实有趣市集是一个非常强大，就是
对他们其实很有名嘞，
对，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就是其实他们的市集都会有一个噱头，对。然后你其实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哦，他们的整个摊位跟品牌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也是希望优先可以在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演出的活动之余，然后也可以逛到好有趣的有好玩的市集这样子、
你们通常去市集会逛哪一些？
先吃啊
这一次吃有请什么厉害的吗？
这次有蛮多就是啤酒品牌、
啊、
对啤酒牌，但是
你就是爱喝
对，但是因为就是防疫规定，我在这边呼吁大家不能边走边吃，然后我们也有附设用餐区，那请大家
尽量
在防疫规定下用餐，对，
没错，
欢迎你们买啦，对，那也是欢迎大家吃，但是就
大家合乎
对符合规定这样子，
对。
那我们的演出观赏区域是完全禁止饮食的哦，
好，没错。
这个跟以往的音乐季非常不一样，
对啊，非常不一样。
以往音乐季是你要干嘛，没有太多人要理你，
没错，
对，不要影响到舞台演出就好了。
就你们两个经验，如果完全都不能吃喝，这样看下来看一整天，
该会蛮痛苦的吧？老实说，
超级痛苦，
是已经有经验了，是。
因为之前就是也是疫情，然后后来大家也是戴着口罩去看音乐节，就是那时候疫情刚解封，大家还是戴着口罩，所以其实大家就会默默的，你也知道听音乐就是一定要喝酒，
对啤酒啊，
对，然后有些人就会偷抽电子烟，虽然就是我们不提倡在音乐节去抽烟，因为也有些人会觉得说二手烟会伤害到别人，那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想要 很 chill， 所以我会喝酒看表演。
对，
但是因为疫情，所以要戴口罩。
对，
所以他就会很痛苦，到底能喝不能喝？我已经在第一排了，我手上拿啤酒，但我不能喝，就很尴尬。
没错，
对，
拿着当应援的东西，
真的
做样子，
对，做样子一下，到底
跑出去又抢不到第一排的位置，到底要不要出去？
对
对， 对，
真的。
但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因为其实还是在疫情下，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流动一下啦，就是
对啊，对啊，
对
啊，
其实表演，因为其实表演很多，那其实外面的市集，其实因为有趣市集，它其实除了北流场域，它在瓶盖工厂那边场域也有另外一塊，
哦，它这么大，
有另外一块，对，所以它其实是从南港站可以一路逛过来，
一路逛过来，
对，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走动，
了解，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只局限在，其实除了音乐之外，其实是。逛逛逛一些食物，食物喝一些饮料也还不错。嗯，
没错，
可以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来这个活动，你就不一定也是喜欢音乐的人就在舞台区混嘛，那喜欢别的事情的人其实就可以到处窜来窜去，
是，
对不对？
对，不过我这是因为我是这个活动的 PM， 我想问一下这两位啊，就是因为接我的活动，你们第一次听到欧北游，
你们的
感觉是什么？
感觉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会觉得哎，就是蛮贴切生活的，因为欧北游嘛，因为我常讲台语，所以我会很自然就觉得欧北游，然后接下来就说真的吗？真的叫这名字？真的假的？然后后来想想，好像也不错哎，好像也蛮有趣的，会有这样感觉。对，
他非常北流嘛。
对，就是我其实也就有一点谐音，你知道台湾人最爱谐音，就是、
对，
哦，北流。
没有没有，那个是一个很低级的梗，才是谐音梗，低级。
但我觉得不错啊，你有那种欧北流这种名字，就谐音梗，然后会让人家觉得来这边好像就是要动。对，
对对
对
对，
会动，所以我觉得不错啊。我后来就觉得举双手赞成。对啊，举双手赞成。对啊，我觉得这名字不错，
很棒。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他们是承办，他们应该不太敢讲别的话，就是哦，我觉得你这名字不好。想透过这个节目问一下他们真实的心理，
我觉得超好的啊，不错。
小小，你这个会不会太官方？
一言以蔽之，直接讲，这是超棒的，很好，很好，很好，
没错，没问题的，
不错。
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啊，有为了这两位，就是有特别就是办了四场，这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北流一直在推动的，彩排导览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精心者请着，就是除了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他们比较通常在幕后，在活动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但其实这一次在这两天，我们如果有报名这个课程的话，都会看到这两会被这两位老师亲自指导。
对
对对
对，
亲自胡乱。
这个跟音乐节的差别就是，音乐节是免费的，
对
啊，这个东西是
反而是要付钱的，
要付钱的，因为这是来学东西的，
对，来学。那我就是想请两位老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可搞不好已经卖完了，因为刚刚听说销售
卖的不错，
对，销售卖的，
而且名额不多，
名额不多，
对，名额不多。
其实因为要跑上跑下，然后其实要在演唱会的场域，其实要实地
去看，
对，其实真的是不能太多人，
对，因为其实也怕影响到工程的，
是啊，
施工。
那我想要请这两位老师，就是稍微。
可以分享一下，
对，你
们我觉得鸟人的课程是非常棒的，
对，
因为他那个内容是很少，我必须说，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接触蛮久的，
是是，
那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个行业是类似学徒制的，哦，从以前就台湾都是这样，因为台湾其实一直都没有所谓的专业专科学校系统在走这个，
是。
对吧？没错。那也就是说，通常以前在学的时候都是学徒，就是说，哎，我可能对这东西有兴趣，我想学，然后就去一些什么灯光音响公司有没有，
对对对，当最菜的实习生开始，
就先来搬喇叭，先来搬音响，然后开始，然后慢慢，哎，拜托，那个很多搬到最后根本也还是在搬，就那个也没学到东西，
搬一
堆，真的，我看超多，到最后还是在搬这样子，
师傅还是工人，
工人还是工人这样。但是我觉得鸟人他那个东西是已经现代化非常深入，就比方说。从跟外国艺人的东西对单，然后他 write 的内容，然后他差别在哪里？那为什么那些艺人在上面必须要用自己的东西？他到底在听什么？像我之前就有乐迷常会问说，导演哥，那到底上面试音试那么久干嘛？不是每个上去都一样吗？我很难跟他解释，就是为什么那个乐团要试那么久？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听自己的声音？那真的你很难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有一个有系统化去跟人家讲说，哎，那东西在干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里面学问其实超多，超级多，
对，
包含声音啊、折射啊、什么小的，超级多。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比我有趣啦。 我这个就是出一张嘴啦。
你是干苦谈吧？你是用生命换来的，用
经验
换来的。
经验谈，经验谈，经验谈。
我在跟你讲，你我的部分就是，我跟你讲，你小心一点。
就是我曾经犯过这个错，
对，
不要做。
我告诉你，我做了哪些错事哈，你不要跟着走就对了，能保你一帆风顺。对，
小鸟，你可以再多讲一点你的准备的内容。
我的课程哦，其实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通病，但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慢慢在进步了。举例好了，像国外日本，举例日本好了，可能大家听到都是音控师，就台湾的立场而言，你可能音控师就要连同系统，你也要做就是校正，你校正完系统以后，你才能当音控师。但是日本其实把这个分得很细，他就是一个音控师之外，然后他们也会有另外一个是系统工程师。其实他把这个分得很细，系统工程师他就是校正系统，音控师他就是专门在控音响的，他是不用去校正系统的。但是台湾以前的观念都是啊，音控师你要控，所以你连系统都要自己去校正。但慢慢台湾已经在其实有在进步这件事情，那包括硬体统筹这件事情，其实像导威刚刚讲，台湾也没有这一种，没有这一种工作。很多的硬体统筹其实真的就像是学徒制，就是某间硬体厂商他们自己有接了案子，那他们就是硬体统筹。
对，
当然如果就是你是真的是一个完整硬体统筹，你要去跟国外对单，其实这个我接下来课程内容会教你说，硬体统筹它到底是需要具备哪一些能力。你可能需要知道灯光，你可能需要知道音响，你可能需要知道结构。但是你要需要会控吗？其实不用，你只要懂得一些专业知识跟 know how，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其实没关系的。所以其实我才是真的出一张嘴的那一个人，不是导灰。其实我们就是只要出一张嘴的，
对对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听我们两个人
来嘴炮，
嘴
炮，
对，看谁到底比较嘴。
会教大家就是如何骂国外方嘛，就是对方提出，
两个应该都很有意，很有意那个经验呐、
啊，
对不对？两位应该
可以讲一个好笑的事情。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那时候刚好做毕淑静的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去当演唱会的导演，然后后来呢，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华人跟马来人在施工，然后因为那个华人真的是有点太呛了，呛到我就是觉得太不爽了，所以我就跟我们自己的人，就是用台语骂他，结果殊不知
他们台语很好，
然后他就说列公杀回，拍手拍手
拍手，马上对不起，
对，马上道歉，才知道哦，原来马来人华人也懂台语，那边的华人也懂台语，
对
对，是不能乱，不能要先研究，要先研究，
先告诉你，赶快学一个偏一点的语言，我们出去自己用，
尴尬，
或是要那个自己做一个手势出来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他们就知道啊，就
暗号就好，暗号就好，
对，就做一些暗号，对，因为不是那个在舞台上的时候，没有人听得到声音啊，不是要大声吗？对不对？
对，
我们就换成这个，
我们有时候会比一些暗号啦，对，
还是对，
但是你懂了，有时候就是太气愤了，还是会直接口语化，
真的会，
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受不了。
我之前在那个泰国做一个那个英国的乐团，然后就 tour 到那边的时候，那因为那个英国乐团的 tour manager 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重的人，然后他种族其实亚洲人，
哇，
然后
还敢来。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那他们就是要赚，他们就要赚
钱
嘛。那重点是他种族歧视从下飞就开始一直讲，他就是说，你看这些人根本就是猪，对啊，你看这些人猪帮我们搬器材一堆猪，哈，这些亚洲猪，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哇，那其实我们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还多少听得懂英文嘛，对不对？所以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一直听，一直很不爽，一直很不爽。然后后来一直到活动现场的时候再做，那天现场其实泰国做的不太好，老实说不太好，
对，
票房也没有卖得很好，这样，所以他看到那个人数，他就已经心里有点 不太爽，嗯，所以他对那天后台吃的啊、喝的啊，人都很多抱怨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天我们就大家讲，我就说，我从现在开始就用台语骂他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他就一直笑，然后就三字经变成，对对，然后
笑
一笑，然后他，我到，然后他会看到我们就这样，就说，哎，好像很友善的，但其实我们都笑笑一直骂他五字经、三字经这样子。我们没关系嘛，你要走歧视，那我们也骂回去嘛，完全听不懂啊，那就很爽这样子。对的，一直骂，一直骂，骂成。
啊，
直接讲出来，
就那个 Bring Me Horizon 啊，对啊，
原来是这一团
啊，对啊，哇，很严重啊，真的很严重，老实说，真的很严重。
那你课程，你的课程会有更多这种？
有会有会有会有会有，对，
课程里面
没有没差，课程他们听无所谓啊，带出去，对啊，
有付钱的，
对，
有付钱，
我愿意讲，我愿意讲，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不小心很多国际团会被爆料的，
对，导会之前真的是就是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有啊，有那种喝醉然后就直接跟你讲说，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啦，他明年一定就在那种五十人的酒吧里面唱啊，你信不信？然后他在讲他的前辈的，我们在哇，他跟你同公司。欸、你讲那么大，你不怕我去跟他讲、喔？对啊，超猛的，超级多。对啊，
我觉得他们两堂这四堂课，我觉得这个有报名应该、
欸，你应该可以补进可能近十年的那个所有乐团圈的八卦进来。
不行，我怕我走不出去、啊。对、啊，还是要有点口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对，
总之彩排当然是一个，就是两位我们的两位导师基本上是用他们生命换来的所有的经验啊。对，
而且只有在欧北欧音乐节才有，
对，
其他音乐节几乎没有这种东西。对，
没
有、欸，
其实
没
有人在教我们怎么办音乐节，好像很少的。
因为这客人是熊头跟我讲，
对
啊，
然后我听到我想说啊，这是什么？
我先有同事发 mail 说，哎、欸，靠你了。他现在现场
啊，
瞪着我，他说你的活动必须要加入这个课程，
要有人才培育的概念，
我觉得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啦，真的是蛮有趣的，
其实还不错。
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想说哦，我还好、啊，可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找，然后我就用骗的把小人
骗进来，
误上贼船，
因为他一定不会答应我，我就跟他说啊，你就有学员啦，你就跟他解释一下就好了。对啊，
这
应该不难、啊。
这活动很简单啊，就是反正到时候会有学生来啊，你就刚好在进场，你就带着他们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这样就好了。
我一开始真的这样跟他讲，
但我看着你的讲义，感觉不是这样。
就后来过了一个礼拜，然后是熊头同事就说：“哎、欸，小冉，请问那个讲义？”我说：“哈，讲义不是就是导览介绍而已吗？”然后又过一阵子说：“哎、欸，要上 KKTix 售票，你要没有？”你有没有宣传照？啊，宣传照啊，有售票，
莫名其妙就变公众人物了，
对
对对，
就被骗了，
突然就跑到前面了，对，
突然就变成一回事的，
对，
然后就上了我们北流的粉丝，
对耶，对，
我妈很开心，我妈很开心，
有看到，
我妈也分享，
这有你妈有分享，
没有，你去看那个票，可能我那个票都他妈包了两个，对对对，
我妈正包游览车上来看，
那太期待了，
票快卖完了，因为。都被我妈买走了，
大家赶快上去看有没有人退票。
没有，他真的很难找，因为他真的超低调的，所以我想一想，不行，我就玩玩骗了，对，所以直接骗。
那这真的很需要、欸。之后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蛮想让小鸟人来跟就是其他的，不管是北流的同仁也好，或是其他的工作坊，好像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比我厉害的前辈多很多啦，因为我都觉得说我一直很低调，原因是因为其实比我强的人其实很多，我只是刚好比较幸运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案子而已，所以我就一直不喜欢去幕前，我都觉得说我就是幕后默默去辅助那些音乐节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这样子，对啊，只是这一次真的是被骗来的，
对，
而且他在现场跑不掉，
对，现场跑不掉，
哪里都躲不了，
我原本要去刺身躁动那一场，真的，因为刚好同一天，然后是导会跟我讲说，哎，要导览呢，那你要不要来一下？我说，哦，好啊，那我就跟我同事对调，那我来这一场。就真的被骗了，
好嘛，现在次赛延期了嘛，对不对？所以刚好嘛，对，我们就你没有理由，就在这了嘛，对对，没有理由了，对对对对。
所以我说，就是欢迎大家，就是这两天可以来现场，可能会刚好遇到他们正在带导览，
嗯，
对对对对对。
其实北流这边，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常设展有就是有流行音乐历史的这个展览嘛，对不对？那就你们自己对于流行音乐，虽然我知道可能你们听的那个脉络不一定是华语流行乐， 那对你们的第一首歌的那种最有流行感，然后开始接触音乐产业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好像比较少被问到。
你说我们一开始会接触这个是受到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林强吧。
哦，你是从林强开始哦。
以前有一个温抓兄的庆记
啊啊啊！
对，其实我那时候是要去买 Michael Jackson， 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哦，他好帅，好厉害。后来去发现林强那个温抓兄那个封面做得太漂亮了，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过。然后我台语也不会讲，因为其实我们是因为我爸妈是我爸爸是外省人，
嗯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从小就不会
讲
台语。然后后来我从听了那一张，我整个爱上台语，我是真的爱上。我想说，天啊，这个语言怎么那么屌？对啊，然后他到底在唱什么？然后就开始研究，而且他的音乐到现在你还是觉得很厉害。所以后来有一个脉络就是，我就开始是听像伍佰啊，对，就反而后面才开始听伍佰。然后听像是以前的那个台语歌手，然后一直到文夏，回来再回来听文夏，反而是最早期像什么四大天王那些，就全部通通丢掉了，
就没有
再继续听了，就觉得哎、这好像蛮无聊的，也没有说不好啊，就市面上这种东西很多，
对，
然后就开始听那些比较小众，就是他们到底在干嘛？
对，
然后就开始去找那什么水晶音乐那些东西，就想说这品牌到底在干嘛？
对，
后来都是在挖，他们说他们到底在干嘛？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越听越觉得，靠，怎么台湾明明很多啊，怎么好像没有像主流上面
的
那么 的
流行明星？
对，然后真的踏进去是因为张震岳吧。张震岳的第一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被 shock， 就是说哇，原来主流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就发现，哎、玩乐团好像很厉害哦。然后就开始跟学长对，开始玩乐团。对。
应该是说阿岳当完兵那一张吗？是。
对。
哦，爱的初恋
那一张。对。因为那一张是我学长跟我约说，哎、要社团惩罚这样子，缺一个人
练歌。
对。啊，我根本我也不会唱歌，我不会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那。试试看，但其实那张专辑算是一个分水岭啦，在那时候，
对，
我这辈人大概都会因为那一张而开始多少有去学一些乐器，
对乐器，对，
因为他那首《自由》太多人去 cover，
太多，
对我敢相信那首歌产生很多当初入手吉他或是乐器的人，
对，
但他不一定会走到后面，
对，
他可能当下觉得说。这东西好像蛮有趣，现在是很红的。
对，它应该影响很多玩团的。
对，
真的。
然后我觉得到前阵期产业有点萎缩，就是买乐器的越来越少。
对。
然后我们有一些学长们前辈就讲说，这个时代缺一个吉他英雄。让那些人再崇拜再去买。但我认为时是使然啦、那个时候真的是偶然。
对。
对啊。那现在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对。
可明明现在乐团越来越多。
对，
比起来多
是，
而且乐迷越来越多，
对，
所以我不知道在萎缩什么意思，
可能是因为前阵子疫情关系，卖乐器的人比较多，
没有卖，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玩乐团人越来越多，听团越来越多，可乐器越来越难卖，
对，
大家听老舍啊，
哦，
对啊，现在是大嘻哈时代了，
嘻哈时代，
对啊，對啊對啊
用嘴就可以了，对
，DJ 器材比较便宜。
啊，对，第二点比较便宜，没错没错。再來就是现在东西很多都网络上可以买的，
对，
像吉他、贝斯的东西跟痛是可以买，
你可以直接买，
我不一定要自己买乐
器，对。
所以其实现在真实的乐器买的入手，除非我已经有在 run，
对，
我才去买，不然其实一般像什么前阵不是很疯的乌克丽丽吗？现在也几乎没人买啊，
对耶，
对吧、啊？但是那种产业当时是一个巅峰啊！我觉得张震岳跟伍佰的当时那个爱情的尽头跟自由的时候，我靠！我身边超多现在通通没有在玩音乐的，都是做工的啊，保险的啊。那些当年人手一把吉他、欸，都要买回家也不知道在干嘛，每个都想大家说那个那就开始被按这样，你现在叫按也按不出来，那钱包在哪里？对啊，真的是这样。
那小鸟人呢？你的就是算是音乐启蒙。
我、因为其实我家中有三个姐姐，然后我是老幺，所以小时候他们都会买专辑、所以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Luna C 的、专辑，那时候就对姐姐就买，然后那时候。 卡带超多，有谢霆锋、梁咏琪，那时候是短发，然后莫文蔚、开水白面包，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会开始听他们的专辑，听他们的歌。然后这时候我妈很爱唱卡拉 OK，所以我妈就会强迫我要跟她唱《香囊金桃》，然后或者说要唱《龙飘飘》的歌，反正就是会唱一些很 old school， 变成说我很大众化，我台语也可以，因为我是旗津人，高雄人，所以台语也可以。然后姐姐又听金城武的歌，那时候标准情人就是国语主流，然后台语就都通吃这样子。
混来混去的。
对，然后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刚好导灰，刚好我就入行啦，大学就入行。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想说，哇，看导灰他们哦，很好像都跟艺人混在一起，好像很光鲜亮丽，所以后来就因缘机会就入行，然后跟导会变同事，
一直被他骗
了，一直被他骗，然后后来进去以后才发现说，天哪，怎么跟这累得跟狗一样？然后永远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薪水只有3000块，
没错，
底薪，
恭喜你，我也这样过来的，
扣掉劳健保只有2800多块哦，还要去打工饮料店、家教店，我才能去 cover 我的电话费，
没错，
因为那时候当业务助理电话费每个月7000多块，
7-8千在跑了，
根本就没办法 cover 整体的底薪。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靠背怎么会被骗进来？就是感觉很光鲜，但就没有，竟然还要在打工，在养活另外一份工作，这对吗？不是养女朋友，是养另外一份工作。对，然后就这样熬过来了。对，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启蒙，就是什么都听，然后什么都喜欢，没有单独说偏好哪一种类型这样子。
他之前是我的同事，然后因为我也是在校园当业务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很惨，但那时候公司就是说要再找新人喽，然后我就跟我们里面人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要死一起死，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入行以后大概过半年还一年，中部我们那时候在中部，
对，
同事全离职，只剩我一个人，
对，哇。他那时候一进来没多久，我就跟同事说：“我差不多我要走了，
我走了，
我没有想要在这坑了，我要走了，
全走，
天
哪！”然后就熬到现在，
对啊，超妙的。
这我觉得有爱才做得下来。
对啊，真的最后都是因为真的某一个环节自己热爱啦，对啊，不然早就已经换了。
对，我想应该是，
但也很危险了。你看，有爱到最后变这样，
地狱梗。
对，
我觉得这个最厉害就是可以自嘲，真的。
要啦，都这样了，有什么好的面对不对？对啊，你讲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啊，我顶多来笑笑而已啊，对啊，因为都事实嘛，对
啊。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期待这一次就是这个活动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会觉得还不错，就是。对于这个活动来
讲，因为毕竟是算是第一个
疫情后的，
对啊，疫情后的第一个，
我自己会很期待，当然大家会来看，但是其实我更期待的是大家来看，但是还可以守秩序，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防疫真的很不简单，就是尤其像我这种会跟国外一直在对话，然后我发现国外更是死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台湾还在那为了那个5-6例在那边吵架，然后就觉得台湾其实很不简单。那我认为大家其实基本上对这个疫情的 sense 是很够的。
对，
那我更希望说活动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但是大家在现场是能够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
因为这样才会有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活动。
对啊，才有未来啊，才能继续啊。对啊，
我觉得就是从可能有些以前啦，最早以前可能看音乐季的时候，有些时候新闻会报道说就是现场脏乱啊，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到后来，闪灵扫完名字之后，大家会自己把它剪干净
的。啊，对对对，这很狂。
它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就是。每个不管是我们的技术进步、乐团进步，然后创作内容进步，连那个观众的素质其实都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其实我们很期待，就是欧北有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大家对于防疫的规范有一定的了解跟一定的认知，然后好好的玩，然后也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看到的场景。对，
应该是
可以扭转一些形象，我觉得扭转大家对乐迷的形象了。
对，当然。那小鸟人。觉得
还是希望说，因为毕竟是疫情结束后第一场 live 嘛，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看到观众他们真实听到乐团表演的感动，所以我希望他们来是可以获得满满的满足感，然后还有感动，然后回去这样子。对，所以我蛮期待这一次。 的欧北流音乐节、嗯，
现场可以感受一下人性的温暖跟光辉啦。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哈，但是我们就是北流有一个比较，算是这个节目的传统啦。那我们会做一个很简单的快问快答。熊头，你要问吗？
你来问好，你来问。
这给导会来回答好
了。对，给导会
来回答。
这完全是在针对他，
针对他的，
针对任何。对，好好，导会 OK 哦。
好，来，
好来哦，来哦，来办音乐季。还债，碰上好兄弟，哪一个你比较能接受？
碰上好兄弟，
碰上好兄弟比较能接受，其他都不要。
对，
okay,
不要。
黑道钱庄，环保局的连环单，砸器材的中二乐团，
砸器材的中二乐团。
这我不能接受，这我不能接受。对，
好，哪一个比较能接受？乐团失联，观众失控，工作人员失和，
工作人员失和。马来西亚可以在后面吵一吵，
关起来打一下就好了，
对，打一下就好了。对对 对, 對。對對對，
哪一个你比较能接受？台风、地震、肺炎？
肺炎吧，现在反而比较能接受肺炎。
真的吗？
因为我经过台风，我太痛了，我完全没办法再一次，真的。地震我觉得很危险的，对，但肺炎，对，相对起来，
对，比较不恐怖，
我比较觉得肺炎可以接受的，对啊。
可我觉得最后一题要给小鸟人，因为我觉得是硬题。
好，那你问最后一题。
好，就觉得哪个比较有用？拜拜。乖乖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理所当然的。
悲觀
的对，当你出发的时候，钱能解决问题都不是
问
题。
对，今天就非常谢谢导辉跟小鸟人来到你好北流，那也再次谢谢节目的干爹正成集团的器材赞助，谢谢就是每一位听到最后的人，那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去五星吹捧一波，是一定要记得订阅，不要错过我们的新节目，那就欧北流的时候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